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耀牧师。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王桂泉。或者会问王桂泉？未听过哦，何许人也？为什么他可以被列为风云人物啊？话说在二十世纪初年，有一个住在日本的家庭，某一日这个家庭的一个小儿子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就被阿妈呢拉埋一边，恨铁不成钢，大闹他，教训他，用鸡毛扫来打他。当时这个家庭的丫鬟呢见到这样的情况，哇，吓了一跳，嗱嗱声就将这个小主人抱在怀里面。这个女主人见到更加生气，更加激气，连个鸡毛扫一下一下打落，唔单止打落呢个细路，打埋落呢个丫鬟身上。呢、这个母亲叫李慧仙，而呢一个嘅丫鬟呢就叫做王桂泉啦。而呢个细蚊仔叫咩名呢？就叫做梁思成。或者你冇听过王桂泉呢个名，或甚至冇听过李慧仙，但可能你听过梁思成呢个名。他就是著名的中国才女林徽因的丈夫，又是著名鼎鼎大名的梁启超的仔，也都是中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建筑家。当梁思成长大之后，想起小个时候的一幕，有时常对人说梁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女人。这个所谓的梁就是指王桂泉，她确是一个极之不寻常的女人。她在丈夫梁启超死了之后，独自将九个小蚊仔抚养成人，更亲手将梁思成和其他两个仔送入去中国科学院。原来很多有出名的人后面往往是有一些不见经传而极不平凡的女人在支持住的，才有这样的成就。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说话很真的。王桂泉和梁启超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梁启超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女人，不是他的太太李慧仙，不是他的妈，而一个陪嫁的丫鬟。名义上她既不是梁启超的夫人，甚至都不是他的妾室，但她是为梁启超生了六个儿女。王桂泉是一个陪嫁的丫鬟，但是转身就成为了梁家的半边天的女人。她甘愿成为梁家作春泥，无言无声的作起大树，忍受风吹日晒，为梁家的细蚊仔投下树荫。她就是梁启超的第二夫人，但没有人没有仔女叫她一声妈的。她的原名就叫做王来喜，其实她的身世非常可怜。她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她只能够忍受继母的虐待。她辗转做过四次的丫鬟，最后呢就陪李慧仙嫁到去梁启超的屋企。当时她已经十几岁了，由于她是伶俐勤快，深得梁启超夫妇的喜爱，甚至让他管理屋企的财务。梁启超觉得他的名字太过俗气，于是就改了个名字叫做王桂泉，名字就变得高贵很多了。李慧仙嫁给梁启超之后没有一儿半女，直到六年之后才有第一个仔，为梁家呢即是有承继人了。但是始终他们觉得不够，不稳阵，所以梁启超在他的太太李慧仙的支持之下，就跟这个丫鬟王桂泉完了房了。一生就生了六个小蚊仔。但是梁启超是一个维新的人物，他就主张一夫一妻制，所以就不给王桂泉有任何的身份，甚至要求仔女只是叫他做王姑娘，或者是叫做阿婶。但是呢仔女不听话，偷偷地呢就叫王桂泉做阿娘，叫李慧仙做阿妈。 王桂泉出身寒微，冇乜机会读书写字，但为人聪明，亦都好受教。于是梁启超就喺屋企咧教佢读书写字，以至于能够写信、记账，全部都可以自己嚟。1898年，梁启超嘅维新运动失败，要走佬，走到去日本。王桂泉跟住梁启超一家就去到日本，佢自学日语，好快脆咧就讲出一啲流利嘅同埋纯正嘅东京话。嗰时候梁启超流亡海外，靠卖文为生，非常嘅穷苦啊！佢个太太李维先咧系千金大小姐嘛，肩不能抗啊，手不能提。而且咧，再加上佢身體咧係非常嘅軟弱，所以事務大細咧都係要靠呢個王桂泉咧係一手包辦。但咧佢為人聰明，而且能幹，再加上佢講得一口流利嘅日本話，所以無論係對外嘅聯絡啊，或者家庭大小任務咧，都完全由佢支撐住。梁啟超喺海外數年啊！生活清苦，能夠咧係個家庭可以安居，可以能夠安定落嚟咧，係靠呢個王桂泉嘅。事實上啊，每一個成功嘅男人背後咧，都係站著一個女人嘅。就因為王桂泉撐起整個家，梁啟超先至無後顧之憂，專心咧係搞自己嘅政治事業。或者佢唔理解丈夫嘅政治理想同埋抱負，但佢識得相夫教子，勤儉持家係佢嘅本分。佢默默站喺丈夫嘅身後，係幫助佢完成佢嘅任務。後來梁啟超因為反對袁世凱稱帝遭到袁世凱嘅嫉妒同埋咧憎恨，就被逼從天津就逃到去上海。佢個處境非常危險，側邊有好多嘅特務，隨時咧係會遭暗殺嘅危險。喺咁樣嘅條件之下，王桂泉依然咧係陪伴住梁啟超主持家務同埋對外嘅聯絡。到到1924年嘅時候，李維先就離世，梁啟超悲痛欲絕，王桂泉百般安慰，悉心照顧佢嘅飲食起居，真正做起呢個梁家嘅主心骨。5年之後，梁啟超亦都係因醫療事故與世長辭，佢滿懷傷心，就係將孩子就係一一養大。佢堅定嘅對臨終嘅梁啟超話：先生放心，孩子仲有我呢。梁啟超冇留下好多嘅遺產，只係將9個細蚊仔托付俾王桂泉。王桂泉辦理後事都用了不少錢，家庭經濟非常拮据。王桂泉為了要維持全家的生活，就將個舊樓賣了給一個天津的一個富商，然後就用錢去養大這幾個小蚊仔。梁啟超、李維先先後去世，王桂泉以一個柔弱的女人肩負全家的任務，9個小蚊仔個個都去心頭肉，唔捨得打，唔捨得鬧，每日督促佢哋用功讀書。碰到做錯事嘅時候，都係即係細聲好心嘅去教養佢哋。佢嘅善良、樸素、堅強，係影響個小蚊仔成為日後成功嘅主要因素。9個小蚊仔當中，梁思成、梁思榮、梁思禮。3個人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長女這個梁思順是詩詞研究專家，三子梁思宗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的軍官，參加這個淞滬的會戰，次女梁思莊是我國圖書館的專家，四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三女梁思義是最名的社會運動家，四女梁思玲是投身新四軍。當年梁思成學建築，梁思榮就學考古，梁思宗就學軍事。王桂泉呢曾經風趣的對人話：我幾個仔都非常有趣， 阿师成呢就盖房子，阿师宗呢就炸房子，房子垮咗埋喺地呢，阿师永就去掘房子。喺呢一个咁嘅情况之下，你可以睇到啊，王贵全呢，佢都有啲幽默感，佢亦都系一心尽力去抚养养大啊呢、这个梁启超九个细蚊仔。1968年，85岁，佢喺文革之中被逼同众多嘅细蚊仔分隔两方，喺风烛残年嘅时候，佢被捉到去乡下，喺一个昏暗嘅小屋，孤零零走完自己嘅一生路程。临死嘅时候，身边冇任何人，好心嘅乡下人就揾到一个破席，偷偷将佢埋喺山坡当中。后来四散嘅细蚊仔听到佢死讯，只能够喺当年嘅乡村人士指点之下，对住佢杂草丛生嘅乱坟痛哭失声。佢啲细蚊仔就将佢嘅坟墓迁到去北京嘅香山，喺梁启超同埋李慧仙合葬嘅坟墓距离不远，就为佢立咗一个碑，墓后种咗棵母亲树，去纪念呢一位培养几名栋梁之才嘅伟大母亲。而家谂翻起上嚟，佢一生嘅遭遇都系其实几悲。临终嘅时候都得唔到仔女同埋一齐，系自己孤零零，系落乡嘅时候啊，被磨折而死。人生真系好似有好多嘅问号喺里边，但无论如何，谂翻起中国吓，咁多嘅历史当中，我哋睇到中国嘅女人喺以往重男轻女嘅社会里边，受咗唔少嘅磨折，受咗唔少嘅艰辛，但系往往佢哋就系成功人物嘅支柱嚟。今日我哋讲到为止，下次再同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啦，系咁，拜拜。